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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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唯识三十论诵译观，我们今天继续讲204页第五节究竟位啊，这是最后一节了。五究竟位，为助无上正等菩提出障圆明，能尽未来化有情类，其相云何？啊，先看到这里。究竟就是最高、最后的这个境界了啊，这个地位。为助无上正等菩提，这个助就是不动的意思啊，要不迁移的。不搬来搬去啊，你比如你买了一栋房子，你住进去嘛，住进去就不再搬来搬去了嘛，对，搬来搬去就不需要住了，对。那你如果住旅社的人，今天住这一间，明天可以住另外一间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就那个也叫住，但是那是暂住，哦，那可是这个住呢，佛法这个住呢是安住。啊，那所以这个住名不动啊，住的意思是不动，而且它还有表示安乐的意思。安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境界对于住在那一个境界的人来讲，好像他的家一样。对，所以才叫住嘛。那个家呢，家通常就有令人安乐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，所以这个住就有不动而且安乐啊，住于其境界能够得到安乐，这样的无上正等菩提啊，这个究竟位的菩萨呢，他就入住了这无上正等菩提，那而在其中不动安乐，这样的得菩提乐，这样的啊。那这个佛法修正最后两个最大的结果，一个是涅槃，一个是菩提。那涅槃跟菩提都是用最究竟的安乐，所以叫涅槃乐、菩提乐这样的啊。但这个如果小圣的话，他会着那个涅槃乐，所以就不出涅槃啊。那因为没有发悲心嘛，所以就住于涅槃，自求安乐啊。但是佛这个菩提乐呢，他住在菩提里面，但是一边就化千百亿化身呢，去度众生啊，所以就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一最究竟位的菩萨住在无上正等菩提里，就出障圆明，出就是超出，超出一切的障碍。什么障呢？就是最简单就是两个，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。那如果讲三个，两个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，如果是三个就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这样的二障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三障就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 这个烦恼障通常是指现前的，你的现前，我们现身，现前就是现身，我们今世有种种的烦恼，就现烦恼障。那现身现前的这些烦恼呢，能够障，障什么？障菩提。第一个障，障菩提；第二个障安乐。因为你有烦恼的障碍，所以你身心不得安乐，所以这个障是指这个。那如果讲的比较粗俗一点，就是障你的快乐，障你的幸福。你烦恼障重，就障你的幸福快乐，因为你常常起烦恼嘛，你自己起烦恼，然后也会令别人起烦恼，所以就障碍了人际关系的自己的快乐，也以及你跟别人之间的这种快乐，你家庭或是你的夫妻啊，同事，因为你烦恼重啊，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就很受苦，这样子，所以会障碍快乐，障碍幸福。那更进一步就是障碍智慧了，对，障碍菩提就是障碍智慧。那障碍快乐呢，就是障碍生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指现前的、现身的、现身啊。那业障呢？业障可以指过去跟现在啊，过去的业会障碍现在，那也有现在的业障碍现在，这样的，所以。这个业可以是两个，一个是现在，一个是过去，但是不管是现在过去都是障碍现在啊，现在会起障碍啊，那过去造的业当然就是恶业啦啊，才会障啊，恶业染污业啊，才会障碍你的智慧跟快乐。这障都一样，都是障智慧跟快乐，啊，这没听过吧？哈，一般讲佛法都没有这样讲，但是事实上，佛法最后要求的也是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只不过那个快乐不是依五欲的快乐，所以这个佛法这个是真实的。快乐真实的这个独立于一切外物而自己能够就得到快乐，因为不依靠外在的东西而得的快乐，所以呢你就能够主控，就能够掌控啊，然后那而且它不会变质，对，但是你如果是依靠外在而得到了快乐，那外在的那个令你快乐的缘或是因素，如果第一个改变了，那你的快乐的心、快乐的值也就变了。第二个，如果不只是改变了，那个缘如果不见了，那你就不能快乐了。对，所以譬如说，你的快乐是因为依靠你的眷属或是配偶而快乐，那如果这个眷属或配偶你不要说不存在了，就说他今天情绪不好，你就没办法快乐，他的那个性质改变了嘛，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子的柔顺啊，或是体贴，然后他今天就很冲，那你就不快乐了嘛，对，所以那个快乐如果是依于他人的，那个唯识学叫什么？依他起，哎，你们现在都好内行啊啊！这依他起，依他起的意思是什么？无自性，把背起来，记起来，依他起这很顺嘛，对不对？依他起就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怎么样呢？不自在啊， 所以你的快乐如果是依他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看别人的脸色，你知道吧？别人脸色不好，你就没办法快乐了嘛。对，别人的口气不好，也没办法快乐，对不对？别人的态度不好，也没办法快乐。所以你看，这很微妙哎，最初的就是态度，虽然不讲话，但是那个态度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那种态度粗鲁的态度，或是很傲慢的态度对你啊，或是很凶暴的态度，那你就不会快乐了嘛。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他因为不高兴嘛，进房门去砰一下，他没讲什么话啊，甚至你也不用看到他的身体怎么样，那你光是听到他砰一下，你心里面就很难过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态度啊，然后甚至于起来的时候，然后顺便就把那个椅子踢一下，那个也是态度嘛，对啊。所以最初的是态度，然后再细一点的是脸色，脸色怎么样？脸色很长啊，脸很长啊，拉长的脸跟马一样啊，对。那你就不快乐了嘛，绷紧的脸啊，要不然就是那个两个嘴角都掉了50斤的吊桶这样，那个哭铁面这样的，那你看到那种不快乐的脸，你就不快乐了嘛，对。所以人的情绪是感染性的，你知道，所以你看佛法说染法。这个一切法都可以染，你自己没有不快乐，但是他的不快乐就把你的心给染了，就染成不快乐。然后再细一点就口气，口气不好，这口气有很多种变化，对不对？甚至于几百种，对不对？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表示不一样的情绪，那所以依他起，你的快乐要依他的态度，或是看他的脸色，听他的口气，而快乐不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很不自在，对不对？就怎么样？你的快乐掌握在别人的手上，所以，因为你的快乐是依他起性，所以就无自性，对，因为是他性嘛，由他性所成嘛，对，那么所以就无自性，因为无自性，所以不自在。不自在就是什么？不自在就是束缚嘛。不自在有就是束缚。但这个束缚啊，就很难有解脱的啦。除非怎么样？除非你出家了。对，就解脱掉一切这个人的羁绊。对，自由自在。所以你看我们出家人，尤其在街上或者在机场上，然后穿着长衫，然后袖子长长的，这个然后衣服也长长，然后甩来甩去的，很自由潇洒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在家人就不一样了，这个穿着西装又还打个领带，你看这个把脖子给勒得要死这样子，然后女生嘛，穿的又紧紧的，那为了要所谓的好看，对不对？显露她的长处，所以你看，自我束缚嘛，那自我束缚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 为了束缚他，他穿的这样美美的，就是为了绑人，你懂吗？对，那这个你如果运气好，或是运气不好，就被他绑架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，所以束缚，就是因为不自在，就因为依他起啊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束缚？就是因为有障碍，所以等到证到究竟位的菩萨呢，这个他就出了一切障。我们回头看那个业障，刚刚讲烦恼障，这业障，可以是过去业，这过去是指过去世，前世前生，你前世所造的业，今世会留在你的八识田中，会起障难，起你求智慧，要求智慧或是求安乐的障难。那这是过去的，现在的业障也是一样啊。现在你造的业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业不是职业的业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以为说，那他的职业，的业障不是，那个是指生于意三业的业啊，不是职业。当然啦，职业也是生于意三业的一部分了，那你现在所造的业，现在世所造的业，也会构成你这个求智慧、求菩提的障难，所以你业造的业越多啊，那么这个求菩提就比较越来越困难，所以你要修行就是要趁早，不能太晚。越晚啊，就没修不起来了这个这个心的不灵光啦，然后这个种种的不方便，都因为老化而起嘛，所以不容易修啊。所以不要说，有的人说啊，我现在好好打拼，等将来我退休的时候再好好的努力学佛，那时候学不了了啦，你知道吧？那你光是拜个30拜50拜就恐怕就要挂掉了，对，更何况怎么修呢？很难修了。那时候这就是变成业障鬼啊，变成一个业障鬼，修不了。所以修行不只是修行，所有的事情都要趁早，对不对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。好，这是业障那当然你说因为你的那个职业的关系也会起障碍，譬如说以律师来讲，那么他就会有多妄语之障，对不对那如果做情报员的话，那又更糟糕了，这个杀盗淫妄都有然后演员呢，这个邪淫妄语、饮酒啊等这些业都会有，对不对然后做生意的人会有妄语、偷盗逃税嘛，对那就是偷盗了，这些业都会影响你求智慧这不可思议的就会。你不要说这些业，这些重的业你光是说你若有那个经验，应该都会有才对你一念经一打坐，那如果你今天或是昨天有跟任何人过不去，吵架或是过不去，尤其是错在你的时候，你那么一坐下来，你心就是不安宁，他就会出现，这是很奇怪的事。 甚至于 有时候你即使这几天没有什么事，你去年啊或是好几年前有做了什么大的错事啊，它就忽然会跳出来，就好像电脑会忽然跳出来一个什么对话窗来提醒你一样，这是很奇怪的事，就令你不安，所以啊，你要学佛，一定要这个心是很纯白的、纯净的，绝对不能跟别人有所过不去，或是对不起别人的事，那有亏心事更加没办法。所以学佛修行的人呢，这基本要做的一点呢，常常要与人无忤啊，不要跟别人过不去，冲撞过不去，这样就影响你自己的修行，
好，
所以这业障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你所造的口业、口过啊，得罪人啊、骂人啊，啊，乃至于损人啊、欺负人啊，啊，这些现在业、现在世的业，都会影响你的心的平静跟安乐，因为不平静不安乐，所以也没办法得智慧，对，啊，所以这是指业障。现在讲报障，什么是报障？你看业障跟报障就很难分得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报障是这样，报障都是过去是造的业，现在得了报，而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比如说过去是造的业，今世就是瞎子啊、聋盲啊、阴哑，对啊，这些都是过去是造的业在受报，因为受这些苦报啊，或是身体残缺、六根不全的报，啊，乃至于心智不明，啊，乃至于没有记忆性，对，那这些都是报障，啊，那这些受的苦报呢，会障碍你求智慧得安乐。所以才叫做报障啊，那比如说没手啊、没脚啊，或是一手一脚啊，啊，这样的残缺不全啊，啊，乃至于身体多病啊，啊，得怪病啊、得重病啊，这些都是过去世的业，那通常都是杀业啊，令这个身体不好。那这些报，还有呢，过去谤法，今世不会有智慧啊，谤佛谤法啊，那这过去谤经谤法，那么今世想要学佛法就学不来，就没办法理解，这就是报，受报，所以这就报障啊。那说不是一天到晚在念回向记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哪三障？这就是三障，好，这个二障跟三障啊，是开的啊，开合的差别啊，开二障为三障，乃至于无量的障碍啊。好，再回头看经文，初障圆明，这个究竟位的菩萨就能够住于无上菩提，然后超出了一切烦恼障跟所知障，而能够福智圆明，啊，福德智慧都圆满，啊，这光明，能尽未来，尽未来，常常就讲尽未来际，这是现在，这是过去，这是未来，
好，
那未来，未来本来是无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也是无尽的，但是这是一个比喻词，就是说，假设未来有一个边际，就到那个地方为止，未来就没了，啊，那所以叫做尽未来际，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永恒的意思，永久永久这样的，哎，因为未来实在没有边际，不能说未来有边际，所以也不可能尽未来际，实质来讲也不可能尽未来际，因为未来没有边际，你如何能够尽未来际？对，所以那个只是强调比喻，强调说从此开始永远永远永远，啊，这个菩萨因为成了无上菩提了，就永远永远永远的这个度化有情，这样的。这个也有一个相比的，就是说我们说阿弥陀佛是无量寿，对不对？无量寿，可是阿弥陀佛真的无量寿吗？这也是个比喻而已，因为他的寿命很长很长很长，凡夫没有办法了知，所以称为无量，好吧？如果阿弥陀佛的寿命真的是无量，那么他这个阿弥陀佛的佛位不是做一辈子吗？不是做一辈子，是做永远的啦。好，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不处菩萨，那他永远轮不到他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你不是说这个不是冲突吗？没有冲突了，你要懂得是佛法就是有这种比喻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寿，那个无量寿只是比喻，很久很久，但是还是有尽期，否则观世音菩萨那不是永远都在坐冷板凳吗？对，那个补处菩萨永远都是补的，都是后补而已，对，可是这个后补永远不会扶正啊，对，所以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所以无量寿还是有尽。那同样的，另外一个，这是佛菩萨，众生度尽方成菩提，谁啊？地藏王菩萨。那我问你，以实际跟逻辑来讲，众生能度尽吗？度不尽。可是度不尽，为什么又说众生度尽方成菩提？那不是永远跟他菩提跟他没缘的吗？对，他就不可能成菩提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，可是既然他不可能成菩提了，那佛在《地藏经》里面又为什么说地藏地藏，你的悲心哈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？那广度将近啊，就快成菩提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那个众生度尽哦，也是有个特殊的意思。所以你，我现在顺便就奉劝你们，这个学佛看经啊，第一个要会看，第二个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你不要乱疑，不要乱怀疑、乱想、乱猜这样的啊，然后你就看出好像很多什么矛盾这样子，不是矛盾，是你自己，你自己不懂嘛，你就自己外行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地藏王菩萨，我们讲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入涅槃？释迦佛入涅槃之前，他就说：“我度生已尽，有没有？我度生已尽，所以我现在要入涅槃了。度众生已经完，都度完了。可是这真的都度完吗？显然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有多少人啊？那时候的人类有多少啊？那释迦牟尼佛度了多少？”所以显然没有。那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又说我度生已尽，所以我要入涅槃呢？这度生已尽也是一个特殊语，你懂吗？跟阿弥陀佛 寿命无量的意思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度生已尽就说应度已度，应度已度啊，就是我应该度的我都度了，这样的。那这个应度有两个意思啊，以佛来讲就是说一般的意思就是说佛应该要度的啊，那么他都已经度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以众生来讲，他的因缘根器应该到了可以度的时候啊，那佛都已经把他度了。也就是说在佛入涅槃前呢，所有根器因缘成熟的，那么佛都已经度完了，那剩下的都还没成熟，因缘还没到，所以佛也度不了。所以佛要度人也是要看因缘的，看也要看众生的根基啊，所以这叫因度已度啊。那这要看能度者所度者这两方面合在一起，所以因度已度都做到了叫做度生已尽啊，不是真正完全度尽。同样这跟那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，那众生度尽方成佛道，众生度尽可能度尽吗？度不尽，那也是这个意思。应该被度的都我都把它度了，这个叫做度尽。OK， 这样了解吧？所以你这学佛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一般的意思。你看表面的意思，然后自己就胡猜胡猜的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尽未来际化有情类，那么。可是这个尽未来际，实在不能说尽未来际，意思就是永恒的意思了，啊，所以必须要能够解得这个佛语啊，才不会错解佛法。你看这个化字很有意思啊，化是度化啊，可是这个化是什么？化原来是从变化来的。对，这变化跟什么？跟你好像做化学实验一样。你看，光是那“化学”这两个字啊，就是我们翻那个英文那个 chemistry 啊，翻得很好。那个两个东西加起来，那就变起变化的，对，幻化一样。所以那。那佛度众生也是好像幻化变化变魔术一样，然后这个佛好像一个化学家，然后这个拿了一些这个药品加在你的心上啊，然后你就那个药品就是佛法了啊，那你的心就起变化。那变化什么？把染污的变成清净的，啊，然后把愚痴的变成智慧，把怯懦的变成勇敢，啊，把歪曲的变成忠直，变化，那佛法真的有这样的力量，而且是很短的时间，而且是主动变化，主动自动变化，不是强压的这样的，不是赶鸭子上架这样子的变化，而且是让你从里面变化出来，从里面改变啊，改变从里面改变一直表现到外面这样。那从心到身，那一切的外道世间法都是从身到心，从外面的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一些规矩啊，然后让你习惯了以后，然后 人这个心渐渐的因为这样而改变，但佛法正好相反啊，佛法是内敛的啊，那是世法世间法跟外道法是外铄的，从外面进去的啊，外加的，或者说佛法是启发式的，从里面出来的，外法呢，世间法跟外法呢是填鸭式的。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填鸭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现在是填鸭式日子教育，我们以前就死背书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现在已经都没有听到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鸭子都不被填了，所以那个现在鸭子都长得很瘦啊，对，都瘦身了，长不胖了，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还有个老师讲一个，说有一种鸭叫方鸭，什么叫方鸭呢？就是说。那个鸭哈，那个小鸭，你看出来了？对，因为这个鸭很小，所以这个是鸭头了。然后小小的鸭，它就用一个方盒子把它装起来，然后就用嘴巴喂它嘛，哈。当然，这肯定要打一个洞，让它大便的，对，好。然后，但是因为它是方形的，所以它一直长。那都是在那个方形里面方盒子，所以那个鸭到后来形状变成一个方形的鸭子，这当然是开玩笑，也就是说这个是讽刺了，讽刺说你用一个盒子啊，用个框框啊，把人的本性限制住啊，然后就限制它的发展啊，这样的或是生长。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以前缠小脚一样，女人缠小脚，这个中国女人缠小脚，这个实在是我们中国人一种古代那种大男人主义的那种残忍啊，残酷，怎么会那样子的，奇怪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小脚？有没有看过？没有哈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妈妈缠小脚，这是我唯一看到的真正的看到小脚。他是山东人，当然已经过世了啊。那个脚哈，他从小就把它用布，很多布一直缠起来。然后那个我们那个五个脚趾应该是张开的，对，他把它缠着，这样子都粘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个脚就这样弓着这样子，然后很小，然后所以走路都不太能走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唯一可以勉强可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什么？就是说他缠的小脚哈，走起来的那个姿态哦，就不一样，就是说所谓。婀娜娉婷，听得懂吗？那摇来晃去的，那看起来说所谓这样很美，就有点像现代人穿高跟鞋类似，那说好，穿高跟鞋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又练习走直线，对不对？这你们知道吗？你如果要学当模特儿的话，要学这个，你要走路应该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，这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屁股就扭来歪歪来歪去，就所谓的很漂亮啊。那实在是很残忍的一件事。但是这个是怎么会这样产生的？一来由于儒家这个就是说男女不平等啊。那为什么要男女不平等？因为他要掌控女人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女人实在是很难掌控，她即使这样子也是掌控不住，对不对？反而 反而是被反掌控。对，历代都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儒家的瞧不起女人哈、哦，然后这个整女人呢、啊，跟基督教就很有比啊。基督教因为说根据那个神话说那个夏娃因为骗她老公咬了一口苹果，因此就堕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是原罪，那就是原罪。所以每一个人啊、哦，都因为亚当夏娃咬了一口苹果，所以都是有罪，所以都是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这样的。这他们对不对？也在做望弥撒的时候，三捶七胸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罪。Stupid， 休息。